么地步就不知道，也许只是堂兄弟，也许都一样是立位之派而已，不晓得怎么说。可至少西曼是沙穆尔的孙子，这个说法可靠性还蛮大的，这样记得好不好啊？这个不是顶重要的事，但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也蛮好的哈。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利。我要大家弄清楚沙穆尔跟以利这两个人的简单的家谱好吗？记得哈，把它记起来。以利的父亲这些我们不太晓得，但是以利是祭司的后代嘛，祭司是从亚伦开始的。亚伦有几个儿子知道吗？亚伦有几个儿子？几个？亚伦一共有四个儿子，有两个死在耶和华面前，记得吗？那两个叫什么名字啊？拿达跟亚比户。另外两个，一个接续当做大祭司，就以利亚撒，再来以他玛。以利很有可能是以他玛的后代，在那些后代里面，有的时候是由以利亚撒的后代在做祭司，有的时候由以他玛的后代在做祭司。他很可能是以他玛的后代。以利亚撒这个线传到后代，在大卫的时代，大卫时代有两个大祭司，你们有没有印象？一个叫做撒都，一个叫亚比亚他。撒都是从以利亚撒的后裔的，而亚比亚他很可能是以他玛的后裔。OK， 那这个亚比亚他是传自以他玛，而中间隔了，中间也有一个祖先，也是有名望的人，就是以利。OK，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不明在讲，可是亚伦传给以利亚撒以后，后来以利亚撒经过很多代传到撒都，然后再往下传的话，传到好几个大祭司，最后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有一个大祭司叫耶稣亚，记得吗？跟所罗巴伯在一起的那个都是撒都这个后裔传来的。那亚伦的另外一个儿子以他玛传下来的，中间传了几代以后来到以利，又传了几代以后来到亚比亚他。以后亚比亚他这个大祭司在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要接续王位之前，他选错了支持的人，他去支持大卫的老四，第四个王子叫做亚多尼亚，支持他。可是亚多尼亚不是神所立的君王，以后亚多尼亚没有接续王位，后来因为他犯一个错，所罗门就杀他，杀他以后就把支持他的元帅约埃也杀了。亚比亚他是支持他的，所罗门对他说，你在我父亲面前抬过耶和华的约柜，所以不杀他，但是革除他祭司的职分，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加一句话，圣经加一句话说，这就应验神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所以以利的后代里面有谁？亚比亚他。这个我刚刚讲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你记下来就好。列王记上二章第七节，列王记上二章，王上二章七节。好，所以神论以利家说，后来他的后裔没办法坐在祭司的王位，那圣经说在亚比亚他那个时候就好像应验了一部分的这个预言。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把它串起来。这个不是顶重要的事，但是读一点圣经的事实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用下面一点时间要来看看撒穆尔这个人啊。撒穆尔出现在圣经上的时候是从还没出生就出现。那他的这个一生的记载，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教训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要被神重用的器皿是怎么产生的。圣经里面每一个出现的人物各自有他的特点，可他们在圣经里面出现要给我们的，除了在他们当时代的职务以外，要给我们的教训各自有不同。比方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以利亚是怎么被制造而成的，他一出现在圣经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好像石头冒出来的一样，可是他当然不是啊，哈，我们也可以稍微揣摩他可能是怎么样被训练，但是这个都只是揣摩而已，圣经没写。可是像撒穆尔，圣经就有写，从他 还没有怀胎，一直写到他幼年，写到他的成长。虽然写的故事并不太多，但是给我们一些资料，让我们可以思想一个器皿怎么样产生的。而沙漠的这个器皿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有的时候比较会注意摩西啊、大卫啊这种在圣经里面好像比较大的器皿，或者说应该比较动人的器皿，因为他们的生命事迹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说实在话，撒母耳除了早年神对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他说我在这里哈以外啊，哈几乎没有什么很动人的故事，有的话是他妈妈的一点故事跟他这一点故事，就这样而已。但是其实撒母耳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站在一个非常要紧的转移时代的关口上的一个人物。他从那个世世时代走最后的下坡，神要结束世世时代，要引进一个伟大的下一个时代，就是君王时代的一个站在路口上的关键人物。事实上圣经很少有一个人，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以外，可以说很少有一个人像他同时拥有那么多的 ministry， 那么多的 office， 那么多的职务，无论是有头衔的职称 office 啊，或者是实际上一个执事一个 ministry， 很少人像他一样。第一，他是士师，我们称他为末代的士师，对不对？当然他也立他儿子做士师，可是真正在执行士师职务，我们可以说撒母耳是什么？末代士师。那同样，同时他做先知，这个没有问题，这几乎是他最突出的一个职分，他是先知。从但到别是巴，全以色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士师，那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末了的地方所写的。撒母耳是一个祭司，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做以法莲，可他不是以法莲之派，他是利位之派。可是他是利位之派，但是他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不是祭司的谱系。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因为升任祭司的那个士师老以利失职，你懂我这个字吧？啊，失职就是没有尽他的职任，所以神就兴起撒母耳要做领袖来，但他不是祭司，很可能是为了要使他做祭司，所以神安排使他母亲许了一个愿，要他做什么？拿细尔人。事实上，拿细尔人就等于是短期的祭司，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虽然本来是盼望全以色列百姓都要侍奉他，但以色列人从一起头就显出他们没有资格侍奉神，他们犯罪，他们心离开神，他们没有办法靠近神。他们说摩西你自己跟神说话，你来传给我们就好，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吓死了。他们没有像摩西一样愿意完全的向神降服，所以神就拣选了少数人。本来神要拣选摩西，后来摩西就推辞，神就拣选亚伦跟他后代做祭司，但是把整个以色列国称为祭司的国度。啊，旧约时代只把少数人设立为祭司来做代表而已。但是因为神的百姓当中，有的人生而为别的姿态，没有办法做祭司。可是虽然是因为神的百姓都没有真的爱神敬畏神的心，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做祭司，所以神拣选了少数人。可是在后来的时代，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不是祭司的谱系，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有一个侍奉神的心，有没有可能？有，神就安排了一个法则。这是我个人对于拿细尔人这个愿啊，许这个愿的这个法则的解释，这是我个人的解释，给你做参考。就是其中一个目的是让那些凡民，就是本来不是祭司谱系的人，如果他很想侍奉神，他可以以拿细尔人的身份来侍奉神。而在律法里面，拿细尔人并不是像撒母耳一样要终身的，是什么？短期的。他可以许一个两个礼拜愿、三个礼拜愿，在那个月那几个礼拜里面，他不要剃头发，他禁绝一切跟葡萄有关系的事情，使自己更加洁净，不去碰那些不洁净的，像死尸啊这些东西，遵守这三方面的条例，他就做一个拿细尔人。那在那段时间，他就可以更多的来到神的殿，更多的有侍奉，像祭司一样。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很可能神因为这样，所以要撒母耳做一个终身的拿细尔人来这样侍奉神。其实神很可能本来想兴起另外一个人做这个事，就是三孙，因为三孙很可能跟撒母耳只在一个很连接的时代。虽然三孙之后还有以利做了40年的士师，可是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非常有可能三孙跟以利做士师是重叠的时期。 那如果是的话，那从三孙到撒母耳其实很靠近的，很可能因为三孙没有达成神要他达成的任务，所以神另外兴起撒母耳来。你要知道，三孙不是像撒母耳一样是他母亲自己许愿的，三孙是神亲自吩咐他的父亲母亲说你们要生一个儿子，那就是那又是另外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夫妻，对不对？在四十代快结束的时候，神对马龙亚说，跟他的妻子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问题是三孙把所有拿细人的愿都违背了，你还记得他去一条死狮子的口里面拿什么蜂蜜来吃、啊、所以他什么那个都没有照着拿细人愿做，可是神还是他行那么大的事啊。三孙的故事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故事之一，事实上是世界上的电影从来没有拿撒母耳的故事做过电影，你看过吗？三孙却有非常精彩的电影叫霸王妖姬，对不对？可是其实在神面前，三孙是一个失败者，你知道吗？而一个被神高抹的人，即使失败都可以，为什么行出那么大的事？如果三孙成不要失败得胜的话，神不晓得他行多大的事，对吗？可是后来神兴起的另外一个器皿，就不像三孙那种大有勇力的样子，神兴起另外一个看起来比较安静的人，就是撒母耳。神有的时候这样做，但神还是可以成全他的工作。所以撒母耳他做士师，做先知，还做什么祭司，因为他献祭嘛，对不对？那是祭司才能做的事，所以我相信他做祭司的职分，他身上有祭司的职分。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章三十五节，一个神人来指责以利，有没有？好，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个忠心的祭司指谁呢？有人说是指基督，也有可能，可是就短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的撒母耳说的，很可能，对吧？因为后面没有出现另外一个人物。 OK， 有时候先知这种预言，有的时候可以有双重甚至三重的应验，所以有可能有一天更完满的应验在基督身上。而所谓他行在受膏者，永远行在受膏者面前，事实上基督是身兼这两职合起来的嘛，啊，君王跟祭司合并起来的。可是在这里很可能他是指着撒母耳说的，所以神称他为祭司。所以撒母耳有三种职分。第四，他从来没有君王这个头衔，但他确实是当时百姓的领袖，是不是跟君王差不多？而且至少他是引进君王的重要人物，以色列的头两任君王都是由他所高抹的。所以你看，这个人把圣经里面的最主要的几种职分都涵盖在他身上。我真的在圣经里面除了基督以外，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比撒母耳身兼更多的职务，何况他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移时代的关卡上面，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所以我觉得撒母耳这个人的一生值得我们思想，纵使他的一生没有那么精彩，没有那么戏剧性，其实你如果摸着那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你也会觉得其实还是很戏剧性的。我们看他出生就很戏剧性的，不是吗？嗯。那撒母耳从小在以利的面前，这里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很好啊，一个被神装备的器皿很需要学习像这句话所表达的。第一，他在以利面前侍奉，我相信这是神装备一个人的法则，就是生命传承生命，因为侍奉是生命的侍奉，所以你一定也要用生命来传承。所以我相信神装备一个器皿，其中一个很重要通常不可缺的，就是借着比较老练的他的器皿来训练新的器皿。所以跟着一些比较老练的人在旁边有学习，是一个我们学习侍奉主很基本的道理。 有的人觉得说啊，他是上一代的人，他不了解这个时代神的运行。有些年轻的器皿，特别有恩赐的器皿，很容易这样，你知道吗？他们并不那么想服在上面的人的权下，他们太轻易的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太轻易的觉得神这样带领老一辈的已经僵化了。你要知道以利也很僵化了，他甚至认不出一个近前的妇女是在祷告，对不对？而且显然他不常从神得到默示，因为接下去说那个时候不常有耶和华的默示，在这几节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样一个好像已经我们叫过气了的器皿，可是撒母耳没有这样想，他很小心。你看他后来的表现，他显然对以利非常顺服，对不对？非常的顺服。你不要轻易的说，如果像撒母耳那么小，我也会顺服。这里说童子撒母耳，圣经里面讲的这种词哈，不晓得为什么，可能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七八十年前的习惯还是怎么样，还是原文也表达这样的意思。圣经说少年人，我们一听少年就是 teenager。圣经里面少年常常不是 teenager， 对吧？约书亚有一个嫩的儿子，少年人约书亚在摩西旁边做帮手，那时候约书亚很可能已经四五十岁，说不定还五六十岁，当然跟摩西那个比起，摩西是 LKK， 人家什么叫 LKK， 老 Coco 了，八十岁了嘛哈，这是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的用词 LKK， 比方他们说我就是 LKK，已经八十岁了，看四五十岁都觉得少年郎，少年人，台湾话的少年郎就少年人嘛。所以少年人其实不一定表示是青少年，年轻人，而且四五岁也有可能叫，所以我也叫少年郎多好。所以这里叫童子，童子就不一定是什么五六岁小学生，不是的，很有可能是青少年，说不定一二十岁了。事实上后来提到说他要去开耶和华的殿门，有没有？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殿了，那时候只有会幕，会幕没有什么门要开的，就门帘。但是有可能因为已经安置在四楼，所以有可能因为一般人都住的房子，我猜想可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是外面围起一点建筑物，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个门在那里的、啊、因为会幕本身并不够有安全感、啊、有些那个时代的人怕里面的都金器银器晚上睡觉被偷走怎么办，所以还要关上了，这是我们猜的，圣经没有明确讲。无论怎么样他要去开殿门，显然有一个门，那种殿门显然不会像我们这种门，那么大的门你不会叫一个八岁的孩子去开的，对不对？虽然我想他已经是青少年以上，青少年叫反叛期不是吗？他能够对以利那样顺服很不容易耶，而且你知道他是半夜被叫起来，不要说青少年，就是我们被半夜被叫起来，你是怎么样看的 ？Michael， 你会怎么样？以前我们 Summer 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去旅行，就邀了我自己教会的一些青少年一起去。然后有一天在阳明山要看，要在阿里山看日出。前一天他们就说一定要叫我们喽，两三点要起来，一定要叫我们喽。到两三点去叫他，那些青少年就这样，就是起不来就转来转去，那门在枢纽转动，睁眼说的，所以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可是撒母耳不是这样，一叫就起来，还三次，他没有一次说烦死。他每一次都用跑的、欸、跑到伊利面前说我在这里，你叫我。所以他对那个老伊利他是这样顺服的，这是一个要学习侍奉主的一定要学习的功课，不要那么快想独立。可是接下去的话很重要，童子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谁啊？他不是侍奉伊利，他侍奉耶和华。他即使侍奉伊利了，也照伊利吩咐去做，可是他被教导是要侍奉谁？ 神自己。我不知道他的观念从哪里来，也许以利虽然是过气的事实，可是他还是有一些正确的教导给他，也许是哈拿的教导，我们都不知道。无论是怎么样，在他那个小小撒母耳里面有一个种子，他晓得他来侍奉神。我们也一样，我们一方面好像在教会里面学习，在年长的手下学习顺服，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侍奉谁，侍奉神，所以我们不会只是要做给年长的看，我们晓得是神在看，我们会把门后面也扫干净，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有人不会把门后面扫干净，反正没有人看，那种没有人看的时候仍然做，那个才叫真正的学习侍奉。你不要说那个不重要，那个重要的很，至少我告诉你，至少神在那里看，你知道吗？在小事上忠心，神才把大事托付给我们。所以这句话就表明很重要，就是他在以利面前侍奉，可是他要侍奉谁？侍奉耶和华。他就是这样学习顺服，学习听神的声音，这是另外一点，他被装备很重要的一个点，他学习顺服，也学习听神的声音。你要学习听神的声音，一定要先从学习听人的声音开始。听清楚啊，你真的能够操练，能够更好的听神的声音，一定要会听人的声音。操练听神的声音，不是第一次会听得见，以后就都听得见，你会弄错的。你有许多的肉体，我们人都有许多肉体，一个在奇妙的经验的人，被带到三重天的人，都有许多的肉体，他非常有可能把肉体掺杂在里面。一个人可以刚刚被神使用来讲一个预言，讲一个知识言语，行一个异能，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非常大的高某，一转身他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肉体在那里，很可能下一次他再来用这个的时候是充满了肉体用，不是神要他用的，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不认识这些事，把一些人过度的碰，把他培养成糟糕的器皿，失败的器皿，就是这样。他讲了几次预言，讲了几次知识言应验，我们就称他为先知，什么事都去求问他，慢慢那个人也这样，然后开始错误产生。很少人愿意在这一方面接受管理，你知道吗？很少人愿意，他们慢慢在这些方面被神用，自然在教会有某一个地位出现。下一次另外一个时候，有的时候神会这样试验我，会其实是要训练我，要帮助我们，他暂时把它收回。以前也许每一个聚会上都被人使用来翻一个方言，或者是来说一个预言，可是那一次神没有用他立刻放在一个试验里面，也不但他自己，别人都期待他要说一个预言，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说，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他会有一个试探，觉得人会不会觉得我失败了？我今天是不是不够有神的同在，所以就勉强说。弟兄们，我告诉你，教会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为什么后来这些恩赐会不纯净，后来会产生问题，让人家会攻击，就是因为这样。很少人愿意像荣耀的光辉里面那个罗伯森师母他的同工的一个故事，那个没有写在荣耀的光辉上。他有一个同工 Mrs. Judd， 得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是今天的养女强人，从商非常的有成就，后来他得救了，被圣灵充满，神赋予他很大的恩赐，他开始侍奉。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有这个毛病，后来神借罗宾人师母给他这样公开在聚会讲，提到他有这种情形，就是超用他的方言来这些的恩赐，就要求他有8年不可以这样公开的服侍。你知道那么有恩赐的人，他可以说你不用我，我去生命和灵粮堂你懂我意思吗？如果生命的灵粮不用，我去哪里？可是他没有，他可以坐在台下8年，很不容易。那么有恩赐的人，等到8年有好事之徒去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服侍了。”你不需要告诉这种人这种事，他已经变了耶稣的样子。你知道后来，无论吴老牧师，他们很多人都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听说吴老牧师他经常应邀到外地去服侍，他最喜欢请来他的教会代替他服侍，就是 Mrs. Judd。 所以神要训练一个人，他要从他能不能听人的话训练起。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弟兄姊妹，你不要问我学习几年，我不知道，也许你到了侍奉主三十年你还要学这个功课，非常有可能。你上面一直有一个 covering， 一直有一个权柄是好事。你有通常像我们这样的侍奉一段时间，上面就没有什么权柄的了。但是你愿不愿意还是使自己服在某一个程度的权柄底下，有点自甘心甘情愿的。我意思不是说故意去找一个人来你要听他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态度，你真的到的时候，你会了解我的意思。这里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啊，他显然在圣殿里面常常做这些像打杂的这样的服事，对不对？啊，这个是学以侍奉很重要的功课。我在我们的 summer 学校，我们的神学生每一届新生训练的时候，大概多半是新生训练，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比喻，一个例子。我说以前做理发师的学徒跟现在不一样。哦，你要去做理发师学徒，来，他不给你教理发，他就叫你扫地，帮忙清理这些。过了一年，他开始教你理发。有的人觉得说，我来学理发了，给你扫地干嘛，就不来了。有的人过了一年以后开始教他理发，连剪刀都不会拿，那个不是好的理发师学徒。你说因为他还没有教我，那你过去一年在干什么？我在扫地啊。你都在扫地，那你扫地的时候眼睛都没有看啊？那我扫地，我只管扫地。你不是要来做理发师的学徒的吗？你来扫地的吗？我不是来扫地的。可是那为什么你不注意看人家怎么理发？因为你叫我扫地。好吧，你去争辩吧。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一个神学生，他在教会已经待了好多年，看了无数次的领圣餐、受洗，有一天他做了神学生，问他说：“你知道怎么领圣餐？”“不会啊，没有人教过我。”“你在干什么的？你怎么像是一个蒙召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谁告诉你训练是从神学院开始的？撒母耳就不是，他又没有读过神学院。虽然他现在被用来做神学院的名字，你应该有些侍奉主，你应该等你真的要受装备，要真的要踏入侍奉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学到，只要你看得见，你大概都学得差不多了，就差真的去做，很快就老练。像我们男生都很喜欢开车，在还没有机会开车的时候，坐在人家旁边，都已经看的一上手差不多都会开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其他男生是不是这样，我差不多是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也许你应该用别的比喻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大概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侍奉主应该尽量这样，有的人他比较不会主动这样，至少我们借着鼓励你要认真这样去学习。有的人自动自发就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应该在平常你就留意人家怎么讲道，人家怎么解释圣经。你知道我听久了以后，有时候听一个人讲分享，我差不多可以知道他怎么读经的，至少可以揣摩一点，因为他讲话中间会多少透露出一些这样的讯息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装备，这个远比开一个课、开一个课程来教你能够学到更多东西。你应该学习其他教会的事物，很多事情都要学的。教会要做清洁工作，对不对？有那还不简单，从小就在家里扫地。有一天如果忽然传道人说请你来负责教会的清洁事工，安排一些弟兄来做，你可能会我真的怎么做啊？那以前人家怎么做你有没有看过？没有啊。你为什么说你本来就会？你了解我意思吗？要看他们所做的，你不一定完全赞同。有可能你上手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得比他们更好，但至少你看过人家怎么做。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一个要侍奉主的，应该在平常教会事务都很愿意参与，即使人家没有安排他主动负责，至少他站在旁边，没事的时候站在旁边，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一边帮忙一边就留意人家怎么做的嘛。 我们应该这样学习。我想沙漠人也是这样学习。像当神真的把我们放在一个侍奉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老练。嗯，这里说神的灯在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不晓得为什么圣经这样写，也许是在强调那是夜晚的时候，可是这句话也许也有属灵的意思，至少我们稍微把它应用一下，确实那个时代是有一点好像将灭未灭的时候哈，神的灯将灭未灭的时候，因为那么黑暗显然是将灭了，可是它又没有灭，因为它还有一点火花，一点种子在那里。神的工作只要一点种子，就有无穷的希望。而感谢主，他应许我们一定会有种子在地上的，种子还没有收回去，神的灵还没有收回去，今天仍然在地上浇灌，所以仍然有希望。就是最荒凉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有希望。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如果稍微灵异解经一点，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很可能写这些话的人，也许是撒母耳自己记的。真正神的灯，不是指的耶和华殿约柜前那个金灯台，而是他自己，对吧？在那里，神找到一个器皿，虽然是一个小孩，可是神可以把他的种子，把一火花放在他的里面。他那时候还不能有多少作为，他仍然以利的权下，你还没有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人家不会怎么看重他。可在那种时期，你怎么样里面有神的种子，神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学习顺服，在各方面学习，都在未来的日子要显明出来。所以多么重要，但愿主把这种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实在装备自己。你知道撒母耳其实很不容易，在那个时代领袖不够认识神，神的百姓那些领袖们很多都不认识神，那些在面对非利士人建议要把约柜抬出去的是以色列中的长老，不是那些要做领袖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撒母耳要独排众议，要做中流砥柱，照着神所吩咐他的来行，在他成长的过程要这样做，真是不容易。如果他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器皿，要这样做都不容易了，何况他是要从小开始，十几岁、二十岁开始神的话临到他，他要表达那些话的时候，你想谁听他的？乳臭未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一个人在那里学习的功课是宝贵的。一方面，我想撒母耳在那时候讲话，他不会像一个比较年长一样讲话很拖大的样子。我们年轻人开始侍奉主，再怎么样有主的启示，要学撒母耳。他神从神那天晚上从神得到话以后，第二天他不敢跟以利讲，他们也觉得说：“嘿，现在显然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神已经丢弃以利，现在是我出头的时候了。”他没有这样想，他还是非常尊敬以利，对不对啊？非常尊敬他，甚至有点 hesitate， 有点犹豫着，不敢把这个话告诉伊利。伊利要有点机会，要有点叫他发作起誓的，让他讲，他才讲。那所以在这种态度里，我们带着一个更客气、更有礼貌，就像伊利户在那些约伯的三个朋友讲了一大堆话以后，最后他才起来讲话，说：“我看你们年长，让你们先讲，可是因为你们讲不出什么东西，他才讲的。”有一个真正的尊敬的态度。可是另外他也有一些要坚固的站住的地方，因为那是很大的势力，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思想撒母耳被装备跟他的侍奉，我们就知道神能够重用一个器皿，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神的话开始临到撒母耳，使他做先知，可是他要成为成熟的一个先知的一个 ministry， 他要经过一些年日，有的年轻人等不及那些年日，就很快的要操练这个恩赐，做那些事情，有些操练很好，但是你要继续受教，继续受教，受教于圣灵，受教于教会，也受教于一些年长的，慢慢的 会有神使用你的时候。当神立撒母耳做先知的那段时期，黎明并没有看起来没有快要来到的样子，并没有，事实上黑夜更深，因为接下去的故事是提到非利士人来，以色列就出去，士师的两个儿子也做士师，又做祭司，何伯尼、菲尼哈，就以利的儿子，他们就出去要带领百姓征战，抬着约柜出去。开始的时候非利士人有点害怕，提到约柜，可是后来有一个声音鼓励他们，很有趣哈、哦。外邦人常常有一个声音鼓励他们，基督徒常常没有这个，没有听这种声音。他们本来害怕说，那些降灾在埃及的，那个不就是这位神吗？可接下去有另外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四章，第八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他们根本不认识耶和华，他把耶和华神也想为是像他们一样的众神啊，这些神。可到了第九节说，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好，你也可以说背后那是魔鬼的声音，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基督徒应该要听见像这样的声音。当我们看见了外面是低落的时候，我们应该听见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说，可是你要起来做大丈夫，不要怕他们，神已经离开他们，主与你同在，你足能得胜。可他们不认识这些，后来以色列人就失败了。消息传回来，不但以色列人失败，和风里菲尼哈照那个神人所预言的在同一间死了，而且神的约柜被掳。消息一传到以利这个老士师、老祭司，虽然他已经有点失去原来的能力，可是他里面还是有一个惧怕在里面，他在那边为约柜日夜担心，他一听见约柜被掳，他就倒在地上就死了。一个悲剧哈，一个没有继续跟随主的人，结局多么不好。然后，以利的儿媳妇是菲尼哈的妻子，正要生产，一听见就产期就到了，就生产，而且是一个难产，生下儿子，这个母亲就死了。临死以前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荣耀离开以色列。尤其在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人有一点对神有一点敬畏哈、哦、他关心这一件，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可是接下去是以色列历史中神彰显他荣耀在外邦一段非常传奇性的故事。这很有趣哈、哦、当约柜在抓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手中的时候，软弱无力还被掳去。他们一放手呢，约柜就充满了神的大能。所以你不要只喊神的同在的口号，神的同在如果握在一个不敬虔的人手中，又手中有时候更凄惨。我最怕看见有弟兄姊妹还没有见证，开口闭口就喜安堂神的同在，内在生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说你要变成完全，就至少你在学习。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真的在学习，且开口闭口讲这些，那可能神的同在约柜在你手中会更加的凄惨，因为那不是一个符咒，那不是一个口号，那是一个生活嘛。当约柜脱离他们的手，他就自显荣耀。可是我想神喜欢更好的情形是约柜在人的手中，但是抬在人的肩上，可是却能够显出荣耀。在下一个世代，神将要这样做，应该说下下个世代就是大卫的时代、哦、他抬着约柜，可是神的大能能够借着他彰显。可那个时代神只好在外邦中自显他的荣耀。神常常这样做，越是神的百姓落到最卑微的地步，神反而在外邦当中彰显他的荣耀。但以理的时代也是，犹太人被掳，圣殿被毁，神的荣耀被丢弃，那座约柜也再一次被掳去，我想而且还可能被毁坏了，因为自此以后约柜就不再存在了。 那神的荣耀在哪里？那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必再毁坏。可是你不要担心，到了这个巴比伦的境界，事实上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神做大能的工作，不是吗？在但以理书你看见了，在这里也一样。约柜无论到腓力士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就长痔疮，就灾殃，到一个地步，约柜一运来，他们就说你们要害我们了。后来他们大家就商议，没有办法。腓力士一共有五个族，这个大家记得是要考试的。在六章的十七节，这里提到腓力士有五个首领的诚意，有没有？这个请记得好不好？加特、加萨、以格伦、以实基伦跟雅斯图，有没有？这五个名字把它背起来好吗？至少今天其中有一个名字你还会在报纸上看到，就是加萨，加萨走廊，听过吗？那就是加萨那个地方，就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西南边那个腓力士地的境界。以前我们讲基础读经嘛，讲过这个圣经地理，记得吧？迦南地的西南方是腓力士地。这五个族请大家记得名字。后来他们就商议怎么办，以后就有一些祭司占卜的来，他们告诉他们做什么事，为什么他们要做老鼠，是不是除了他们长痔疮以外也有老鼠毁坏田产，后面讲好像是这样，可是也有的人有别的看法，因为有一些译本是把这个痔疮译为属西部的肿瘤。如果你熟悉医学，你知道有一种病会在属西部长肿瘤，就是黑死病，听过黑死病吗？听过没有？鼠疫啊，我们中国人叫鼠疫，在欧洲他们叫黑死病，那英文叫 plague， 或者 plague 这个字就干脆当作整个灾祸的一个词哈。听过这个吗？那个很多人会死哈，就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如果是的话，那是很可怕的瘟疫。可是在这里，这些祭司们建议他们做的事，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他说，要弄清楚这个是不是神降祸于我们，还是只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很简单，你们现在预备一辆新车，把两只未曾负荷有乳的母牛，有乳的母牛意思就是生了小牛的哈，然后叫他们，载着这些赔罪的礼物，如果他们执行往以色列境界到博斯麦去，这就是这个大灾，就是神降在我们身上。你说那个很不容易啊。第一，那个刚刚生的小牛的母牛心放在小牛身上，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执行？他一定会很不安分。第二，他未曾负过轭，叫他一下子负轭，没有那么快就会走得顺。第三，那时候是收割的时候，你如果接下去看，收割的时候旁边都有他们的粮食啊。可是那些牛就执行完设计，一边走一边叫。我在这里想到一件事很要紧，就是有的时候神的百姓反而不像外邦人一样，你看当外邦人想要知道那个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虽然他们对神没有更正确的认识，他们想要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事业放在一个很不容易做的事情里面，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在讲神的带领的时候常常牵强附会。主，如果你让我碰见他，就是你要我跟他结婚。可是你本来就很容易碰见他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其实那百分比根本是50%、60%的。可是这些外邦人，他们把这个试验放在一个很不可能的情况，要来看他是不是出于神的。你不用怕这样试验神，神是行奇事的神，你不要牵强附会。我们的重点常常不是能不能做得到，要不要怎么做，而是确定是神的旨意。一旦是神的旨意，就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宁可把它弄得难一点，让神确定清楚表明那是他的旨意，知道吗？像以利亚，火已经要降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巴利的先知搞了老半天都没有降下火来，他呢他还叫人把水倒在牲块上面，而且那是缺水的时候，他也可以这样想说，那么干燥，如果放一点木屑也很容易着火。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来牵强附会说那是神的工作，懂我意思吗？ 他们其实做了一些手脚，做了一些手腕，然后也做见证说，你看神多么奇妙供应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可是你应该尽量把它放在一个，我不是说你要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几乎是故意的把它放在一个死神，好像不太容易做工，为了要在一个我们不确定的时代里面确定那是神做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一个尊贵的器皿应该这样，我们都是神的王子，应该像这样尊贵。这快超过时间了，是吧？好，我也快讲完了，我稍微讲超过一点，明天有一些还要继续讲。我想我们应该要留意学习这些功课哈。那后来约柜就送回以色列境界，放在基列耶里亚比拿达的家，过了许多年日，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才把约柜迎到他的帐幕里面。所以这个是大概这样的故事。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逐渐的你要看见撒母耳开始做百姓中的领袖，带领百姓归向神。这是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提到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已经晚了，我想我们不要再唱诗歌，用几分钟来祷告好不好？